第六回，敬寻西贾玉灭国。齐桓公葵丘会盟之后，各国诸侯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和平。却说当时有虞、国两国与晋国的疆土相连，这两国是同姓，又是邻居，唇齿相依。国国国君名丑，骄狂好战，多次侵扰晋国南部边境，因此啊，晋献公想出兵讨伐国国。晋献公召来大夫荀息问道：“攻打国国可以吗？”荀息说：“虞国联盟，我们攻打其中一国，另一国就会相救，我们以一敌二，胜算不多，但臣有一计，可使主公今日取国，明日灭虞。”秦献公忙问什么计策，荀息回答说：“愚公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玉璧宝马，主公不是有一块举世罕有的玉璧和一匹掘地产的宝马吗？可以把这两件宝物送给愚公，向他借道攻打国国。愚公生性贪婪，一定会答应我们。”晋献公说：“这是我的至宝啊，我怎忍心送给别人呢？”荀息笑着说：“等我们灭了国国，虞国也不能独存，玉璧宝马又能放到哪里去呢？不过是把玉璧暂时放在虞公的府库中，把宝马暂时养在虞公的马寺中罢了，到时候必然归还主公。”于是晋献公把二宝交给荀息，派他出使虞国。一开始虞公听说晋国要借道攻打国国，十分恼怒，但等见了玉璧宝马，不由喜笑颜开。他用手抚摸着玉璧，眼睛盯着宝马，问荀息：“这是你们的国宝，天下罕有，为什么要送给我呢？”荀息回答：“我们国君敬慕您的贤能，畏惧您的强大，不敢私自占有二宝，愿意献出来，以求得您的欢心。”愚公说：“你们一定是有事求我吧？”荀息说：“国国多次侵扰我国边境，我们国君想借道归国，出兵向国国问罪。我们如果能取胜，愿意把缴获的东西全部送给贵国，并与贵国永结盟好。”愚公大喜，便想答应下来。虞国大夫公之奇急忙劝道：“主公不可答应啊，俗话说唇亡齿寒，晋国吞灭的小国家已经不止一个了，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虞国两国，是因为我们结成了联盟，互为唇齿。今日国国如果被晋国灭掉，明天大祸就会落在我国头上啊。”愚公说：“晋军不爱惜重宝，与我结交，我怎能可惜这尺寸宽的道路呢？再说晋国比国国强大十倍，失去国国而得到晋国有什么不好？你不要再干预我的大事。”公之奇想再劝，一旁的大夫百里奚赶忙扯了扯他的衣袖， 公之奇这才无可奈何地退下了。等下了朝，公之奇问百里奚：
大夫不帮我说话，怎么还制止我呢？
百里奚说：对愚人说两眼，就像把珍珠丢在路上。过去夏桀王杀关龙逢，商纣王杀比干，都是因为他们强尽忠言，你何必再说呢？公之奇知道虞国必灭，就带着全族人出逃了。荀息回到晋国，向晋献公报告说事情已经办妥，晋献公便命李克为大将，荀息为副将，率400辆战车伐国，并先派人把出征日期告诉愚公。愚公说：我接受了贵国的重宝，无以报答，愿意与贵国联兵伐国。荀息说：您想联兵出征，不如将夏阳关献给我们。愚公说：
夏阳关由国军镇守，我怎么能献出来呢？
荀息说：我听说国公正与犬戎交战，您借口前去助战，暗中将晋军引入国国，我们便可轻而易举地夺下夏阳。愚公听从了荀息的计策，带兵来到夏阳，谎称要去增援国军。国军守将信以为真，便开关让愚公带着战车进入。战车一进门，车里藏着的晋军士卒便一齐杀出。李克趁机率军杀进城去，一举夺了夏阳，继续往上阳进发。国公得到晋军攻破夏阳的消息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下令犬戎兵乘机追杀，国军大败而逃，只剩下几十辆战车。国公带着残兵逃到上阳，想守御却又没什么主意，被随后赶到的晋军包围。上阳被晋军连着围了好几个月，陷入绝境。李克写信劝国公投降，国公拒绝了，带着家眷逃往周都洛阳。李克率军进入上阳，军纪严明，对百姓秋毫无犯，并安抚众人，上阳百姓很是欢心。李克把国国府库里的宝物拿出一部分，连同俘获的美女乐师一起送给愚公。愚公见晋人说话算数，心中更加欢喜。李克一面派人将胜利的消息飞马报告晋献公，一面假托有病，将军队驻扎在上阳城，说是等病好了再回国。愚公也不怀疑，还派人送药问候。一个多月后，愚公忽然得报，晋军统兵已来到郊外，说是害怕伐国不能取胜，特来接应。愚公高兴地说：我正要与晋军当面立约，今天他亲自来，正合我的心愿。于是连忙出城迎接。晋献公随即约愚公一同到稷山打猎。愚公正想向晋国夸耀虞国的军力，便将城中的兵车良马全都带出，与晋献公争胜。打猎中途，忽有人从城中来报愚公，城中起火。晋献公故意说：这一定是百姓不小心失火了，很快就会扑灭，坚持要继续涉猎。 大夫百里奚在一旁悄悄对愚公说，
听说城中有乱，主公不可再停留。
愚公便向敬献公告辞，急急回城。半路上，愚公看到百姓纷纷逃离，并听说都城已被晋军趁虚攻破，大怒，叫喝快速驱车前进。愚公带兵来到城下，只见城头立着一员大将，盔甲明亮，威风凛凛。见愚公来到，大声说，
郡侯昨日借道，今日又借城，我在这里敬谢了。
愚公怒不可遏，下令攻城，却被城上一阵箭雨射毁。这时又有士卒来报，说是后面的军队都被晋军截住，有的投降，有的被杀，车马也被晋军夺去了。晋军率领大军马上就到了。愚公进退两难，长声叹道，
我真后悔没听公之奇的话呀。
回头看见百里奚躬身站在一旁，问道，
你当时怎么不劝我呢？
百里奚说，
主公不听公之奇的话，难道会听我的吗？
臣不进言，正是要留着自己跟随您到今日。愚公正后悔，晋献公派人来请他，愚公只得前去相见。郑献公见了愚公，笑着说，
我来呀，是取玉璧宝马。
晋献公入城后安抚百姓，荀息左手托着玉璧，右手牵着宝马，来到晋献公面前说，
臣的计策已经实现，现在将玉璧宝马奉还主公。
秦献公大喜。秦献公知道虞国大夫百里奚贤能，想让他在晋国做官，百里奚却不肯。正在这时，齐穆公派人来晋国求亲，想娶晋献公的长女薄姬做正宫夫人。晋献公答应了，把百里奚做了女儿陪嫁的人。百里奚知道自己要到西边的秦国去，从此之后远离中原，禁不住悲叹说，
我怀抱济世之才，却始终遇不到明主啊，空有大志而不能施展，现在老了还要做别人的陪嫁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。